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缠论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李轩，非常欢迎大家下午准时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仍然是沿着修复的状态，而且日线层面上也已经呈现出来了底部的底分型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信号。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当前市场整体修复的节奏是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构成了超短线的两个中枢。一般情况下形成两个中枢之后，我们接着就得要去观察是否会有超短线背驰的结构出现。所以现在呢，我们得特别的留意啊，市场啊会不会呈现出超短线的背驰行情？如果要出现的话，那么市场很有可能仍然会延续着向下一笔的行情。那么今天市场整体是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但是量能仍然是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沪市的成交额大概8500多亿，深市的成交额大概9500多亿，所以两者加在一起接近1.8万亿的水平。这1.8万亿啊，确实是相对啊比较低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三市的成交额再加上北交所，可能有个几百亿的成交额啊。昨天是1.85万亿左右的水平。如果我们换算成全市场的换手率的话，那么昨天的成交额换手率大概是1.6%啊。这样一个换手率呢，也已经回落到了很长一段时间。比较低的水平了，上一次出现1.6%左右的这个换手率，还得要回溯到大概4月份的那一段时间。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额较昨天进一步的减少了，所以现在来看，进入到了无量修复、无量反弹的阶段，那么可能就会意味着市场的反弹基础是相对不太牢靠的。如果在这样一个量能背景之下，又呈现出来了不利的背驰结构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啊短期行情的反复。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不得不防。而且最近两天也有比较多的重大的事件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的。首先呢，就是啊，有一个美联储非常关心的通胀的物价数据即将发布，这个可能对于未来的美联储政策又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美联储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的风险，可能对于科技股、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啊，因为毕竟它的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全球资本的流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长债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也就是它收益率持续的这样一个上升，也是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啊。有几个交易日，其实全球的市场共振下跌，就是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焦点公司发布的财报也会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心的很重点的一个事件。你就比如像英伟达，这个是大家都关心的，看它的财报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至于英伟达它的这样一个财务的数据，相信啊还是能够维持着比较强劲的这样一种水平。在前面几个季度，英伟达发布它财报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了不错这样一个增速，但是英伟达整体的这样一个股价表现啊，就变得相对容易走弱一点，特别是在财报发布的前后。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英伟达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走势，它就和美国的一些科技的宽基指数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毕竟英伟达当前的市值是超过5.1万亿之上的水平啊，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科技龙头公司，所以它的表现也会对于啊那些科技的宽基指数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啊。目前来看，英伟达它大概是在210几美金的这样一个位置波动，距离前高啊，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接近啊，所以它的这份财报对于这家公司影响，也包括对于科技股的影响，可能都是比较大，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关注的。正好呢，应该是在今天晚上， 或者在凌晨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布相关的数据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看看它的财务报表到底有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也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资本支出啊，也包括它的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增速能不能够维持住，这对于当前人工智能整个产业链影响可能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除了之外呢，我们在国内的科技的领域里边观察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方向，也就是 6G。 今天正好啊，有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会议去介绍我们15规划相关的一些落地工作，也包括像新型多样化工作推进的一些情况，其中呢 6G 就成为了整场发布会关注的非常焦点的领域。那么其中相关负责人也是透露出来 6G 最新的进展和发展趋势，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首先 6G 啊，作为现代去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在未来啊也是我们的先进通信技术迭代升级的方向，而且 6G 很有可能在未来呈现的面目啊，比如像海陆空等等啊，这种通信会融成一张网啊，也就是意味着大家以后可能如果大家有坐游船的这样一个经历的话，其实大海你稍微离海岸线远一点，它的通信它的信号的强度都是衰减的非常快啊。但是如果未来 6G 得到大规模推广之后，很有可能在海洋上的通讯也会迎来啊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啊。所以6G 的建设对于当前很多受制于地形的因素啊、地理因素啊，而不能够带来比较通畅的通信的这种啊地区啊，有可能就会带来颠覆式的影响啊。而且 6G 呢也会和人工智能进行深度的融合，所以在未来呢也会啊有很多政策赋能 6G， 也包括科技部也持续加码 6G， 相关的资本开支也应当会非常大的体量。而且 6G 可能会引来全新的一些场景啊，下游的一些行业啊出现，那么可能就会给啊当前的很多领域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现在 6G 商业化推进的节奏啊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只不过我们看到了政策在不断持续加码，很有可能会加速整个商业化的进程，而且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进程也有可能会给啊像通信啊、电子啊，包括像其他的科技领域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机会。过往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是给他们上带来了一轮一轮的行情，比如像之前的 5G 的大建设，那是上一轮的通信相关的一些牛市就受到了 5G 建设很大程度的影响。再往之前呢，其实就是 4G 啊，也是给啊移动互联网行业带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红利。所以啊，每一个代际的通信网络的建设就会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机遇，而这种机遇呢也是要等好几年好多年才能够出现一次的，可能得要等到上一轮像 5G 大建设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大概是印象中是18、19年那时候，有很多板块个股也都是随着相关热点开始兴起的。那这些年来 5G 也的确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网络了。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要接着要等到 6G， 现在的商业化推进的进程大概会在2030年前后啊，所以到现在呢大概也是有个3-4年的时间，所以在未来3-4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去见证到很多关键的科技领域迎来重要的突破，无论是现代通信技术，也包括像我们新能源，那么未来2-3年很有可能会成为固态电池落地的时点，这个对于新能源市场会产生颠覆式的这样一个影响。除了这些之外呢，也包括像人工智能到底会怎样的赋能千行百业，仍然是大家关心的焦点的方向。所以这些尤其是很多技术相互融合在一起，有可能就会给科技行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啊。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我们从中去挖掘投资方向，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重点去介绍 6G 的政策红利，也包括像 6G 在未来大发展过程之中将会给哪些方向带来比较重要的机遇。那目前来看，市场 仍然是延续了这种修复的这样一个节奏，只不过今天呢，有一些前期强劲的板块，比如像医药，今天表现就是相对要弱一点。再者呢，就是科技板块早盘的时候表现也是相对的比较疲弱的，但是后边呢，在券商等等一些权证板块的影响之下，相关的一些板块其实都有了开始异动拉升的行情，但是科技股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偏弱一点，除了像消费电子之外，其他的细分领域呢，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压力的。那么今天领涨的板块最让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券商板块了，毕竟它好长时间没有异动了，正好比较巧合，在昨天我们特意给大家去梳理了整个证券行业当前所处的最新的状况，而且在昨天，尽管证券行业出现下跌啊，但是仍然是没有靠近或者击破年线位置，所以在今天呢，就有了这样一个2.7以上的上涨的幅度。而且对于证券板块来讲的话，它每一次机会的显现，基本上都是要出现一轮比较顺畅的回落的行情，也就是它在今年的投资策略啊，只是四个字：超跌修复。这是这个板块投资的主要的思路。所以一旦启动上涨，尤其是拉了一根、两根阳线、大阳线之后，大家千万不要直接兴冲冲追进去。对这个板块来讲，其实它的这样一个显著拉升之后，往往会走出一步三回头的状态，往往会有低位回探的机会。在这样的机会里边，你再去布局，可能会有更好的收益风险比啊。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对于券商行业来讲的话，大家一提到这个板块，多半都会提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在发布的财报。我们之前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相关一些财务上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其中证券板块之前有不少公司都已经发布了预告，他们的表现确实是比较强劲的。另外呢，对于整个板块来讲，最近也是有不少的公司也发布了正式的中期财报，特别是两家巨头的券商，他们发布了非常强劲的增报，也让大家看到了对于券商行业来讲它的确和1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0年前，尽管那个时候整个行业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业务或者新的这种机遇但是当时整体的盈利的规模也确实不像现在这么大，现在半年呢就能超过200亿之上，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有24家券商发布了中期业绩不少的公司直接业绩翻倍了，或者超过50%的净利润的增速。而且从绝对值来看的话，两家公司超过200多亿，那当然还有很多家公司是超过了100多亿啊。另外呢，有不少公司呢，也都是达到了20亿之上的半年的利润规模，大家就可想而知，今年又是券商业绩丰收年。但是从股价的表现来看，的确就没有这种趋势性的行情。回顾本轮牛市以来，其实券商板块整体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割裂的，只是在24年8、9月份走出了一轮非常好的行情，但是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只涨了接近1个季度的时间，接着呢就进入到了宽幅震荡的行情，特别是在24年11月一路是跌到了25年的4月，这接近半年的时间，券商板块最大的这样一个回探的幅度几乎是接近300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显著这种回落的幅度几乎是达到30%的，已经吞掉之前它持续上涨那一段牛市行情几乎一半的空间了，所以对于券商板块来说的话，本轮牛市是非常割裂的，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延续着这样一个割裂的状态。当然，随着它业绩整体的这种修复，整体仍然是在不断快速增长所以对于整个券商行业的估值的下降是非常有利的。毕竟，对于金融的几个重要的方向，券商、保险、银行来说的话，券商的估值还是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大概现在全整个板块的估值可能有13、4倍或者14、15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看到，像保险和银行，他们都是个位数的这样一个 PE，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券商想成为像 保险或者像银行那些股息率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部分红利资产的话，当前它的这样一个估值状况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下降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是整个行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比较成熟的阶段，可能会出现的投资风格的转变，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就给大家去解读过的，给大家站在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券商行业没有重演啊十年前那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的状态，当时可能短时间内就能迅速翻倍，在翻倍基础上还能再往上涨啊10%+，当时券商板块就是如此就有弹性，但毕竟那是11、12年前的事情，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整个券商行业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整个行业是越来越成熟了，盈利的体量也是越来越大了，整个业务的这种成熟度也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这也会带来它的经营的这种稳健性得以提升。毕竟在之前受到了整个行情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像交易非常活跃，市场表现非常好的时候，券商它的业绩它的表现都是非常强劲的，但是一旦进入到另外一个周期，那个时候你经常会看到整个券商行业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券商它有了第二第三业务支柱，就会给整个行业啊去熨平这种金融周期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当然对于整个券商行业来讲，经纪业务或者讲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仍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它代表着一个基础性的基石性的业务，而且很多其他细分领域的业务也是和这个方面有非常大的关联程度。那么最近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市场的换手率基本上是在 2% 以下，有三四个交易日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罕见的一幕。如果市场维系在这样一个水平，特别是它在反弹的过程之中，它不是说跌到低位它形成这样一个交投比较低迷的状况，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其实市场状态还是有这种要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在的，但是它的换手率啊基本上就很难再突破 2.3%， 不少的时候呢都是靠近 2%， 甚至在 2% 以下，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市场有可能特别是证券板块这样一个投资者情绪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参与这个板块一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要去看到它出现比较显著的回落，或者就是这种超跌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么除了券商之外呢，像今天工业金属走出了非常好的行情，涨幅是超过 3% 的，最近一段时间有色板块也逐渐变得活跃，特别是像黄金价格呢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不少的资金由于抛售美债债券啊，是体量或者资产配置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方向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流出来的资金开始向大宗商品进行流入，比如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黄金铜也包括原油都是维持着相对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势头。那像黄金之前呢也是一度是涨破了，应该是有我们以纽约金为例啊，是能够接近4700多，接近4800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醒大家，黄金在一轮暴涨之后出现的回落的行情，它不会说半年就会终结，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心，可能现在这个位置再去做多已经是非常没有性价比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曾经介绍过，尤其是在6月份7月份整个金价回落到低位，短时间内快速从高位跌超跌破了4000美元一盎司，跌超了 30% 之后，其实就有很多这种短线修复的机会会显现出来。之前3月中旬到4月中旬显现过一次，这一次呢整体的状态比那一轮还要更强劲一点，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醒长线的这种弱势的行情并不是说这一个月两个月的修复就能够扭转掉的，特别是对于黄金这样的资产来讲，它的波动的特征啊也有点和红利资产非常相似，大家完全可以去看上一轮牛熊切换的时候，比如在上一轮应该是在11年前后， 去看一下当时黄金的价格怎么波动的，你大概就能够知道当前到底黄金价格在做什么样的波动。反而呢，像铜的价格目前来看是非常非常强势的啊，那铜呢，平时大家可能很多时候是关注伦敦铜，当然纽约铜也是很重要的盘面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铜的价格也是在不断的往新的记录啊去迈进。现在铜价来说的话，也是从之前22年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啊，目前来看几乎是已经也翻倍的行情了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工业金属啊，它的这样一个表现就远不像铜的价格那么的稳定向上。毕竟工业金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影响，就比如有段时间它就很跟人工智能行情，如果人工智能表现相对要弱一点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工业金属、对于有色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铜啊或者工业金属会跟 AI 呢？毕竟在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要用到大量的有色金属，特别是铜。像服务器的连接的一些方案呢，大家是用啊高速传感连接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它对铜的消耗是有切切实实的影响的，所以有段时间它会去跟人工智能的行情，但是大部分时候呢，还是得要和当前所处的行业的供需啊关联起来，也包括像特朗普政府有时候关于铜呢，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贸易政策，这个可能对于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铜在相关因素影响之下走的比较强势，同时对于工业金属板块，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说这半导体造纸今天也是超过3%以上的上涨幅度，液钢原料、农化制品、保险等等的上涨幅度都是超过2%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有不少投资者，他们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涨价的这样一个预期上，有一些行业可能一点点会进入到涨价周期，这个对于市场影响会比较大。另外呢，像今天的电力啊、新能源电池啊，也包括像红绿指数，其实都还有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以红绿指数为例，从6月底、7月初一直到现在持续的这种反弹。目前来看，最大的上涨幅度已经超过18.4%了。对于红利来讲的话，这样一个涨幅啊，已经是它一轮啊还不小的牛市的上涨幅度了。所以对于现在来讲，你再去参与红利指数，可能它的性价比啊就非常非常低了。对红利指数来讲，最好的参与的点就是出现暴跌的时候。特别是它跌破关键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迎来很重要的参与的机遇。至于现在，大家可能就得要多多留心，会不会形成大级别的背驰的结构，那么它可能就会对于市场、对于这个板块产生不利的影响了。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讲这些板块表现比较强啊，毕竟今天还是有啊。接近2000家公司是下跌的，所以有一些板块表现也是比较弱的，比如像贵金属。其实今天盘中啊，黄金的价格出现了冲高回落啊，也包括其实有色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也是带动了贵金属价格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回落。其实昨天呢，贵金属板块的下跌幅度就比较大了，昨天呢大概是有接近4%的下跌的幅度啊，所以对于贵金属这个板块或者对于黄金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其实它的行情的这种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参与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种板块呢，在底部的突破可能会介入啊，但是在涨了一段时间，再一次去突破关键位置的时候，可能一点点啊进入到尾声的阶段，这时候你再去介入的话，就没有太高的投资的性价比了。除此之外呢，像工程机械今天也是出现了跌幅超过1%的这样一个行情。除此之外呢，像游戏啊、传媒啊。也包括像养殖啊、家电等等，也都出现了小幅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行情。所以今天整体来看的话，板块下跌的这样一个幅度都是相对不多的。另外呢，对于沪指来讲，今天是上涨0.6%，也是站上了3900点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3900点这样一个位置，多空之间仍然是在进行比较激烈的博弈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力资金重点流入的方向。 那么今天呢，主力资金在两个板块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流入规模，一个是工业金属，另外一个就是券商。所以对于券商来讲的话，它最好的介入机会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出现显著下跌行情做它的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主力资金能够持续流入的话，这也有助于整个板块修复的更好一点。毕竟对于券商来讲的话，它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稳的，大家对于它未来的业绩啊是没有太多担心的，但主要还是在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或者投资者对于它的预期，或者它的这样一个估值都是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我现在查到最新的数据啊，就证券公司这样一个指数今天的估值 PE 已经到了 13.38 倍啊，所以这样一个估值呢确实是相对啊比较低的，而且这样一个估值呢也是从24年10月一直到现在又创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啊，对于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金融的细分方向，其实13倍左右的估值还是不太有性价比的。那之前我们看到了像银行板块的一些细分领域也得有个7、8倍，保险呢可能8、9倍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证券公司还是显著高于他们的，但是由于它的业绩比较好嘛，如果后边业绩在持续增长，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把它的估值往下去压。如果有一天它的估值是接近像保险啊，我们认为可能这样一个估值的这种性价比啊就立马能够显现出来。但是一般情况下由于它业绩弹性更大一点嘛，所以这种概率啊相对是比较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主力资金重点流入了券商，流入规模是超过47亿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值得我们多多去留意。除此之外呢，工业金属今天的流入的规模也是超过64亿的，这样一个流入规模确实也不低啊。毕竟工业金属啊，它不像半导体啊，或者像科技啊，它的表现啊波动啊那么大，成交的那么活跃。它有了这样一个64亿以上的主力的净流入的规模啊，其实也代表着工业金属啊可能会成为主力资金近段时间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当然工业金属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它和铜的价格的表现非常大的关系，当然也和人工智能行业的这样一个进展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然后这两个逻辑都有可能去跟一下。所以对于明天来讲的话，我们得需要特别的留意英伟达的财报啊，看看它的财报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好，接着我们再聊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啊 OpenAI 它的融资。毕竟 OpenAI 要进行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建设，它也在推进美国星际之门项目，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毕竟建设数据中心算力芯片也比较贵，再加上七七八八各种各样的一些投入，所以这方面的投资体量啊那是不小的。接下来看的话，软银作为投资新兴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也将为 OpenAI 提供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融资，然后计划呢可能是发行高达200亿美元的债券啊，2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有接近1300-1400亿的这样一个体量啊。对于这些科技巨头来讲啊，现在美国科技巨头动辄啊它的融资规模呢就是达到几百亿美金啊或者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呢，今天是工信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所以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新经济啊有了更多的政策的指引。那工信部也表示未来五年加快去打造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支柱产业。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很关心人形机器人也包括龙头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股价的表现，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讲的话，当前还是在一个发展相对比较早期的阶段啊。当然今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量产的时间节点，未来随着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啊，人形机器人也包括其他机器人条件产品可能会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就有可能啊会给我们的整体的先进制造行业带来很重要的机会。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也包括其实商业航天，我们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实现这样的突破，这些啊都是我们在高端制造领域、先进工业领域啊实现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就，这对于我们一些新的行业的形成啊、产业链的打造都会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啊。 那政策层面上也是对这一领域进行重点的支持啊，这方面呢也是值得我们长期进行跟踪的。好，接着我们聊技术面情况。由于在上一周的时候，沪指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冲高回落，所以沪指呢在上一周就走出了不太有利于多头的行情，上影线是相对比较长的。那么在本周一二的时候呢，市场又走比较弱，特别是在昨天又再一次刷新了最近两三周的低位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周线形成了一个顶分型的这种结构啊，所以现在从中线角度来看，市场可能不太有利于多头了，而且中线的这种压力也是在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从日线角度来看，市场就在今天实现了还不错这种修复，昨天呢也是阳线，所以最终带来了底部分型的结构。而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拆分底层的更小级别的行情，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市场首先在3890点附近形成了第一个超短线的中枢，那么在当前3910点左右的位置形成了第二个超短线的中枢。那回顾之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为什么市场在昨天能够出现探底回升？主要就是由于在昨天出现了超短线的底部的背驰的结构，最终是帮助市场出现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行情和状态。所以这个表现呢，也是对于最近一段时间行情的级别有极大的参考意义。毕竟在之前底部是超短线的盘整背驰带来了，现在呢又形成两个超短线的上涨的走势结构。所以明天早盘我们就看市场会不会形成比较标准的背驰结构，或者会不会加速上涨去突破第二个中枢带来的这种背驰的压力，这些都是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更弱势的一种情况，一旦外部的风吹草动会带来避险情绪的提升，有可能会让整体的市场再一次的去往下探到3900点之下，那么就有可能会形成比较麻烦的这样一个中枢扩展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现在呢，每一种情况都是不能排除的。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某一种状态下形成了买点或者卖点的结构，我们要基于这种买点或者卖点结构来做出投资的决策。但是目前来看，都是没有到这样一个触发的点。这里呢，就是需要多说一句，我们基于我们所认可的一些投资的思路来形成自己的一些策略。关键呢，就得要我们正确的把握住，到底在你的脑海里边什么样的状态是买点结构，什么样状态是卖点结构。无论你是愿意做底部反转的，还是愿意做突破跟进的，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符合你要求的买点的结构，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市场里边。那么有了买点结构，当然有卖点结构。这些呢，后边我们即将要对于我们下午的栏目要升级啊，到时候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行情的这样一个介绍，会让大家看到什么样的买点结构是相对比较符合缠论要求的，也就是某个级别出现了背驰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背驰状态往往就意味着是你要进行买或者卖操作的这样一个时点啊，这些呢都是有比较重要的一些形态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有一些状态会提升相关决策的胜率，这个呢就得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去总结。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些比较有利于多头或者空头的形态，到时候呢我们也都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逻辑上推演给大家介绍市场行情，也包括像理论介绍，也包括像其他很多历史上比较牛的一些投资人物，他们所参与市场的策略，在未来的我们升级过的直播里呢，栏目里头都会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呢，让我们直播呢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毕竟有时候我们讲的一些思路，只是通过这种 PPT 的介绍，可能大家会觉得太抽象，没有那么直观。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接着我们再聊两个重要的话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六 G 啊，其实六 G 呢，它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现在来看又进入到了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里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官方在政策宣导上加大了对于六张网 方面的这样一个引导，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六张网的投资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体量，对于我们今年投资的修复，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的投资机会的显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六张网呢是包括了从比较传统一点的，比如像水网啊，包括城市地下管网啊，信贷电网啊，新型电网，这些都算是这里边的，包括像物联网。另外相对比较新的，就比如说像算力网，这个是比较重要比较新的。另外呢就是信贷通信网，所以这六张网大家最好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啊。无论是其实也比较好记，前面的这个水电包括物流和地下管网，这些我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另外呢像算力和通信这两个网络建设，也是我们去建设六张网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而且比较偏技术高新高科技这样一个方向的。所以这方面六张网可能会在未来对于我们整体投资主线的形成会非常关键。毕竟现在看到官方统计一些数据，六网的建设基本上在今年就能够达到7万亿左右的体量，那未来呢15期间可能会有啊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规模啊，来促进我们经济的转型升级。那六网建设里边刚才我们所介绍像信贷通信网，那到底什么叫信贷的通信网？那么根据中国移动研究院相关专家的这种介绍，你包括要用到一些新的技术来去打造的通信网络，也包括像对传统网络进行转型升级，这些都可以把它纳为信贷通信网的范畴里头。所以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像 5G 啊 5GA 啊 6G 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信贷通信网络的范畴里边，也包括像卫星通信啊网络等等，这些也都是信贷通信网啊要去重点支持的方向。那么这次呢发布会里边有诸多的亮点，关于到科技人工智能，也包括像 6G， 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把 6G 相关的内容给大家摘取出来，让大家知道从政策层面上到底怎么样去思考看待 6G 的。那么其中呢对于 6G 的地位上来讲呢，基本上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呢 6G 它和具身智能的结构等等都是新兴产业啊，未来产业啊，那它会成为啊未来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一个呢就是15规划政争之政，那15正好是基本上是要衔接到了 6G 的商业化的阶段，所以它非常非常关键啊，在15期间。那么此外呢 6G 毕竟它是相对比较新的技术，所以我们得需要有非常多政策来去推动啊技术的研究，所以我们的政策呢就是要加快信贷通信网啊算力网的规划建设，那么要加强 6G 的技术的研发，增强网络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包括加快 6G 的技术核心技术攻关，技术的实验啊，标准的研制啊，产业的成熟生态建设啊，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也就是在政策的赋能之下， 6G 很有可能会加速进入到商用化的阶段，一旦商用化启动之后，它就会对于整个通信链条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政策层面对六张网的这种啊支持力度未来有可能继续提升，像之前八月召开的相关会议啊，就是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官方也是要建立啊算力网、新型电网、信贷通信网二加三加 N 的这种协调机制，所谓的二呢就是两家电网，另外呢三呢就是三家电信运营商，另外呢 N 呢就是 N 家的算力相关企业，也就是算力网、新型电网加上通信网，他们都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我们国家在 6G 方面的建设其实是相对比较领先的，早在19年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成立了 IMT 2030，也就是所谓的 6G 的这种推进组啊。当时科技部呢是牵头成立了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后边呢就不断的就进行技术上的这个研究啊，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白皮书，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网络、什么样的通信算是新一代的 6G 通信。那么在26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相关的推进的进程也是比较快的，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第二阶段 6G 技术的试验。那么在一季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信行业会议啊，就是世界通信移动通信大会啊，很多巨头都在展示自己在 6G 方面的一些最新进展。那华为呢其实在 6G 啊也是有了非常多的这种布局， 所以它也是展示了全场景的这种啊系列化的产品。那么7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六 G 推进组星地融合工作组也是正式的成立了，也就意味着六 G 的星地的融合网络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这些呢都代表着六 G 获得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红利，未来呢也会进入到比较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当然至于六 G 的相关的产业链标的是否值得我们去参与，也得要看一看当前它处的周期。毕竟六 G 还是相对比较早期的阶段，在未来可能在要等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真正要落地了，有很多关键节点也要落地了，才有可能会带来比较显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那么再往后边，如果要出现这种状况，我都会及时给大家进行介绍。那相关内容呢，给大家梳理好了，放在热点分析材料，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啊问我们的产品经理拿到热点分析材料，全面了解一下六 G 最新的进展啊。好，接着呢，我们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保险行业的最新进展啊近况啊。今天呢，非银金融表现还是比较强啊，就是尤其是券商板块表现比较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保险这个行业最新的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今天保险主题概念股也是出现了超过 1.7% 上涨幅度啊。那这次呢是21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是制定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啊。其中呢也是对于啊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呢进行了比较多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和约束。这也是代表着啊我们的保险的公司在相关的制度建设上已经形成了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进展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讲的话，目前来看，它的这样一个经营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现在呢，也是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化，就比如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们加大了长期资本介入市场这种力度，他们整体业绩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保险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有了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这样一个刚才讲的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啊，政策这种保障，所以在未来呢，有可能呢也会迎来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前景啊。我们研究团队呢也是对保险公司最近一段时间面临的政策环境啊，也包括像未来发展区给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拿到热点分析材料详细的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直播内容。直播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在明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光大新经济专场直播，届时呢我们邀请到相关的金融大咖给大家去介绍市场未来发展的机遇。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明天直播再见。